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财经执政，宋徽宗赵佶在继承帝位之后，为了表示调和新旧两党，下令赦免流放去岭南、湖南的旧党官员，为已死的旧党官员平反，召旧党大臣韩忠彦、范纯礼等人回朝，和新党的曾布、安图等人共同执政。但是韩忠彦为人懦弱，恐怕得罪其他执政大臣，而范纯礼亦冇乜嘢大作为，于是实权就由曾布把持。曾布是江西南丰县人，是著名文学家曾巩的同父异母兄长。宋神宗熙宁初年，曾布得到王安石赏识，提拔他协助主持推行新法，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之一，替王安石草拟免役、荒田、市役等新法的诏令。后来因为同王安石另外一个助手吕慧卿争权失败，外放为地方官，曾经出任潭州、广州、贵州、陈州等州的知州。到了元丰年间，王安石、吕慧卿都已经失势，宋神宗再召曾布回朝，拜为翰林学士、户部尚书。宋哲宗元佑年间，司马光执政，废除新法，曾布尽力阻拦，结果被外放为太原知府，后来又改为江宁知府。绍兴初年再次回京参加执政，但是由于同宰相张敦意见不合，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即是只是主管军事方面。曾布可以说屈屈不得志的。宋徽宗继位之后，由于恼恨张敦当初反对迎立自己，借故将张敦罢免，于是拜曾布做宰相，主持调和新旧两党的政府。曾布终于在接近七十岁的时候，一尝执政的滋味。曾布虽然掌握实权，但是不少新党官员认为他当初背叛王安石，打击吕慧卿，后来又阿附向太后，排挤张敦，向旧党求和，于是仇视曾布，而旧党官员又将他视为政敌。曾布当时的处境确是左右为难的。曾布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起用一些新晋名士，例如龚怪、陈冠、周浩等人出任谏官，但是这些人和新党关系比较浅，未必支持新法，甚至同情旧党，因此令到曾布大受困扰。同一时期，宋徽宗的立场因为向太后逝世而有所变化，逐渐倾向于恢复神宗、哲宗时代的新法。例如宋徽宗宣布废除建宗靖国年号，改年号做崇宁，又例如罢免副宰相范纯礼等等。种种微妙的变化显示，由曾布、韩忠彦所主持调和两党的政府已经逐渐不能够维持了。在这个时候，一些当初因为依附张敦而被罢免的新党官员正在加紧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前任翰林学士蔡京是张敦的旧人，被放逐到杭州，但是蔡京仍然密切注意着汴京的动态的。
饮多杯啦，蔡学
士，系啦，饮多杯啦。
唉，我已经饮咗好多。
咁不如由我哋为蔡学士你唱几阙词曲咧，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蔡学士啊，咁你中意听《蝶恋花》，因为念奴娇啫。
听啊，蔡学士，你中意咩嘢啊？
任你哋喜欢啊。系咧，点解呢几晚唔见杭州嘅官员嚟饮酒嘅？
哎呀，蔡学士啊，点解咁挂住杭州嘅官员啊？梗系想知道朝廷嘅消息咧。
听闻圣上暗中派咗一个使者嚟江南搜罗奇珍异宝同埋书画珍品。杭州的官员为了准备迎接使者，忙到不亦乐乎，还点得闲来喝酒听曲呢？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使者叫做什么名字？
听闻是个宦官来的。
是个宦官来的。
宦官？
他叫做童公公嘛。
童公公？莫非就是童贯？我在汴京的时候跟他有素面之缘，他今天来到杭州，我一定要拜访下他，醉下酒才得。
哎呀，蔡学士啊，你讲什么啫？不如听曲啦。
不如听曲。
听曲。
对了。
好好好好好。
蔡学士，
童公公，
你献上的唐人书画的确是稀世珍品，圣上一定会非常赞赏的。
这些只不过是在下区区心意，求童公公你代为转达。
得得得。是了，听闻蔡学士你的书法创艺称得上天下一绝。
什么说话？
人人都说近代的书法名家以苏王米蔡列于榜首，学士都名列其中。
在下愧不敢当，当今天子擅长书道，而且自成风格，独步千古。近世所谓四大家，只不过是烛光着火，怎可以与圣上的光芒相比？
蔡学士所讲的说话，圣上一定好喜欢。
咁劳烦童公公回京之后，在圣上面前多提在下几句。
蔡学士希望回朝咩？
请同公公多多提点。
蔡学士，自从皇太后驾崩之后，圣上有意恢复熙宁绍圣的制度，曾韩两位上公已经不负圣上的期望了，但是朝中缺少可以绍述先帝制度的能干官员，好似蔡学士你咁，假如有人喺圣上面前举荐，一定会得到重用嘅。
咁就有劳童公公你啦。在下当初系皇上公所荐用，圣上要恢复熙宁新政，在下可以略尽绵力。
好，好啊。我可以在圣上面前推荐你做个知州，至于圣上肯不肯重用你，就要靠你自己了。
那就多谢童公公提拔。
乜说话。
童贯。
奴才在。
朕每次想颁布诏书，颂扬一下神宗嘅新政，都被宰相驳回。唉，真系闷杀人啊！
奴才童贯启禀陛下，今日嘅朝廷系新旧两党共同执政，陛下要颂扬新法，宰相当然制止啦。
但是曾布他出自新党的噃。
唉，陛下，曾布虽然出自新党，但是他太老了，他要为自己的子孙亲属的前途打算，又怎敢随便生事呢？况且曾布当初得到太后重用，然后位居宰相，如果他随便改变太后的位置，岂不是招人勿疑？
曾布和韩忠彦都老了，太无作为了。
陛下圣明，陛下希望有所作为，不妨喜用蔡京啊。
蔡京？为什么近来人人都劝朕喜用蔡京的呢？
陛下，蔡京才学出众，而且办事能干，当初又是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所选拔，今日天下官吏之中，还有哪个的才干之力声望可以比得上蔡京啊？
是真的？
真的，陛下不妨召他回京细心观察啊。
好，朕亦想召见下他，看看蔡京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微臣蔡京参见陛下，叩问陛下安好。
蔡卿免礼。
谢陛下。
蔡卿，朕召你回京，你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吗？
陛下圣意，微臣不敢猜测。
猜下亦都无妨啊。
陛下是不是想知道神宗皇帝的治国功绩呢？
果然被蔡卿你猜破。蔡卿，神宗创立新法，希望能够令到国家富强，怎知功业未成，不幸弃世，先帝继承神宗位置，但是中途崩逝，而绍圣新法差不多前功尽废，两次太后垂帘，令到新法不可以顺利推行。蔡卿
在，
今日国事未定，你何以教朕呢？
陛下言重。陛下，为人子者秉承父亲遗志，圣贤称之为孝。神宗推行新法是为了利国便民，陛下有意绍述神宗遗志，实在是国家之福，百姓有幸。
蔡卿，你都赞成恢复新法？
没错。
但是宰相韩忠彦、曾布都不赞成。
微臣启禀陛下，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当日神宗皇帝推行新法，韩琦执意反对，今日韩忠彦执政，竟然可以继承他父亲韩琦位置，更改神宗所立的制度。陛下是先帝的爱子，反而不可以绍述先帝位置，任由先帝的制度被人遗弃。那陛下何以令天下臣民信服呢？至于曾布，他已经老老昏庸，只知图谋私利，心中还怎会有先帝呢？
好，
韩忠彦同曾布实在可恶。
宋徽宗赵佶在崇宁元年三月召蔡京回京商议国事。宋徽宗在延和殿接见蔡京的时候，蔡京为了迎合宋徽宗极力赞扬新法，又指责韩忠彦、曾布奸邪误国，说他们对神宗、哲宗和徽宗不敬，于是得到徽宗赞赏，任命他做翰林学士。蔡京回朝之后，召自己的弟弟蔡卞同埋邢恕、吕嘉敏、路昌衡、安敦等等一群因为依附张敦而被贬的新党官员回朝。蔡京在朝中羽翼已成之后，宋徽宗借故贬斥宰相韩忠彦同埋曾布。曾布被贬为润州知州，冇几耐又因为佢几个仔犯咗贪污罪被拘留查问，最后罢免官职，送去湖南衡州安置，没几耐又改为送去岭南安置。几年之后，曾布获得赦免，最后在润州，即是今日的镇江市病死。韩忠彦、曾布罢相之后，蔡京拜相。同蔡京同时执政的人有福建泉州人温益、福州人许章、四川蜀州人张湘英、京东密州人赵挺之同埋蔡京的弟弟蔡卞等等，他们都是蔡京的亲信。而谏官钱穰、石遇、左夫等人、六部尚书吴居口、安敦等人亦都是蔡京所器用，于是打击旧党，颂扬新法，又成为当时政治上的潮流了。
蔡卿
在，
听见话近来朝廷恢复推行新法，所遇到的阻力都不少噃。
微臣蔡卿启禀陛下，有不少朝廷官员同埋州县官吏，从前受司马光等人迷惑，将欺凌肇圣的新法视为异端邪说，有人甚至误以为陛下推行新法只不过维持一两年就必定失败，所以未肯彻底执行，朝廷必须加以澄清，昭示天下。
哦，咁点样澄清啊？
陛下应该颁布圣旨，将司马光等人列为奸党。
吓，将司马光佢哋列为奸党？
冇错。司马光等人的言论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不设法抑制，新法是不可能顺利推行的。
就算将司马光他们列为奸党，那又怎可以有助于推行新法啊？
启禀陛下，朝廷可以在开封城的通渠大道上面竖立石碑，将奸党姓名刻在碑上，奸党的子孙和门生永不录用，凡是有人引述奸党言论非以朝政，一律严惩，凡是依附奸党晋身的官员一律贬惩，昭告天下，那以后就没有人敢利用邪说非以新法了。
蔡京在崇宁元年九月，在开封城的端礼门旁边树立著名的元佑党人碑，将反对新法的官员120人列为奸党，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公柱、吕大房、刘志、范纯仁、韩忠彦、苏澈、范纯礼、苏轼、范祖禹、程颐、谢良助、王庭坚、司马康等人。相传碑文是宋徽宗御笔书写的，另一种讲法就话是出自蔡京手笔，但是由于宋钦宗继位之后将石碑打碎了，实情如何已经无法查证了。民间传说话刻碑的工匠不愿意将自己的姓名刻在石碑后面，以示抗议。咁讲元佑党人碑的颁布是蔡京清洗朝廷内外异己官员的手段，朝中有500多个官员因为牵涉奸党被贬，蔡京的助手张相英因为不同意牵连太广，亦都被蔡京罢免，后来亦都名列党人之内，蔡京的实权因此大大增加。蔡京为了加强自己对政治的控制，设立一个港议司衙门，一切有关财政、官员俸禄等等事项都由港议司官员决定，剥夺了其他官员的发言权。港议司衙门由蔡京自己亲自控制，里面的官员全部是他的亲信，因此后世史学家认为港议司是蔡京树立个人权力、长期把持朝政的基础。蔡京曾经3次暂时罢相，但是仍然控制着港议司。蔡京通过港议司制定了很多守刮聚敛的政策，其中一部分供应宋徽宗尽情挥霍，亦都促成汴京城空前繁荣，因而得到宋徽宗信任，但是就令到民间逐渐穷困，潜伏了严重的危机了。
华五千年之蔡京执政，是由李在堂、曾永强、梁家辉、罗嘉玲、曾月娥、蔡影玉咁多位联合播演嘅。